各位观众朋友，有没有曾经想过自己是怎么样走过来的呢？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从小到大，从小学、国中、高中、大学，成立自己的家庭、工作等等等等。有一天我在家收拾的时候，发现了有一大堆的旧的信件，还有一本又一本的旧的相簿。我想到朋友在我生命在不同的阶段当中给我不同的关爱和支持，在看的时候，我不免问自己是怎么样走过来的。特别在生命当中某一些非常重要的转捩点，都是这些的面孔使得我能够走过来。我说我不知道自己走过来的意思，是说在那个时候，我自己不完全知道自己的决定是什么，不完全知道自己的决定的后果是怎么样，我也不知道前面的道路会怎么样。回看的时候，我不禁自问自己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我竟然也走过来了。如果你也能够细心的听听，或是着意的看看你过去的路径和脚步的话，你会发觉原来信仰的历程跟我们的生活、我们的生命成长其实是一回事的，没有太大的分别。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是从小到大就上教会的，要这些弟兄姐妹清楚说出是哪一天信主、怎么样信主呢？可能是不太容易。可能对其他的弟兄姐妹，就是你可能青少年呢、成年啦，那时候才信主的，也许对你来讲呢，什么时候、怎么样的环境、哪一天、哪一个人让你认识主耶稣，这些的记忆都是非常的清楚，这些的经验都在你的生命当中留下了烙印。当你驻足停下来，细细的看看你过去走过的足印的时候，我相信你一定会惊讶的说：“哎，是怎么一回事？我也走过来了。”当你信主的一刻，或是说当你的信仰经验考验的一刻，也许你不能够完全理解信仰的全部，你也不能够完全的了解主耶稣。所以今天或是现在，你回想的时候，你一定会惊讶自己，哎，我自己也走过来了。不仅仅是我们，我猜想早期的基督徒、早期的门徒，如果他能够像我们一样，能够看看以前的信件啊、相片簿啊，他大概也会在重看以前的生命经历的时候呢，会有这样一个的感觉，说：“哎，真想不到啊，我也走过来了。”让我们来看看一段的经文，就是《约翰福音》的第一章29节到42节。次日，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，就说：“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这就是我曾说，有一位在我以后来，反成了在我以前的，因他本来在我以前，我先前不认识他，如今我来用水施浸，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。”约翰又作见证说：“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，住在他身上。我先前不认识他，只是他差我来用水施浸的，对我说：‘你看见圣灵降下来，住在谁的身上，谁就是用圣灵施浸的。’我看见了，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。”再次日，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，他看见耶稣行走，就说：“看哪，这是神的羔羊。”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，就跟从了耶稣。耶稣转过身来，看见他们跟着，就问他们：“你们要什么？”他们说：“拉比，在哪里住？”耶稣说：“你们来看。”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。这一天便与他同住，那时月有深圳了。听见耶稣的话，跟从耶稣的两个门徒，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，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，对他说：“我们遇见弥赛亚了。”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。 于是领他去见耶稣。耶稣看着他说，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要称为基法，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。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，有一些的对话，我们发现在门徒刚开始跟从耶稣的时候，其实他们并不完全的理解他们跟耶稣说话里面的含义，更就不要说他们知道前面的道路是怎么样一个道路，可是他们还是跟从了。我们仔细的品味耶稣跟门徒之间的对话呢，挺有趣的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施洗约翰告诉当时还是自己的门徒，耶稣呢就是神的羔羊，门徒呢就马上跟从了耶稣。那问题是，他们是否真的知道神的羔羊的意思呢？当然，约翰也说了，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。可是他们懂吗？门徒们懂这个意思吗？当耶稣看见他们这跟着自己走的时候，问他们，你们在找什么呢？他们向神的羔羊回答说，先生，您府上在哪？我想这是圣经里面其中一段最滑稽最有趣的一个对话。研究圣经的人都指出，耶稣说你找什么，是犹太文化里面一个很深邃的一个的意义，就是等候两个的门徒怎么样回应而已。所以呢，我们大概会期待这两个门徒啊，会像比方说一个少年人，或是一个犹太人的官，或是一个有钱的人，到了耶稣的面前问他永生之道。没有，先生您府上在哪儿？他也没有像约翰福音里面第三章的叫尼哥底母的一个犹太人的师，他在夜里来找耶稣，问他关于生命的问题。这两位的门徒对自己的问题，对耶稣的回答，其实不怎么了解。耶稣的回答也有趣，你们来看，他们也就去看了。看了以后呢，他们也跟他一起，换句话来讲呢，他们也正式的开始跟从耶稣了。我常常想，究竟他们看到什么东西，使得他们要跟从耶稣呢？你看到什么样的一种的情况，使得他们决志立志要跟从耶稣呢？是华丽的房子吗？不可能。耶稣出生的是一个木匠的家庭，不是有钱的家庭。再说他们所在的地方是约旦河的旁边，距离耶稣的家乡有一段很远的距离，是一些很动人的场面，还是摄人的群众呢？到此为止，在约翰福音里面让我们看到耶稣还仅仅是单枪匹马而已。究竟他们看到什么，以致他们要决定跟从耶稣呢？没有一个解经家能够讲得清楚。我们甚至可以说，他们的信仰的看法大概也就是一知半解而已。虽然是一知半解，但是安德烈却向他的哥哥彼得说，我们遇见弥赛亚了。而腓力呢，随后呢也向他的朋友拿但业说，律法上所写的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，我们遇见了。下一次我们再看见安德烈和腓力的时候，在约翰福音里面是在第六章了，月节快到了，耶稣面对数千的饥饿的群众，他问腓力怎么样可以满足这些人的需要。腓力不以为然地说，就是200个银币的饼也不能够叫这个群众吃一点点。安德烈呢就感慨说，仅有5个饼2条鱼，但是分给呢那么多的人还算是什么呢？到底安德烈跟腓力相信多少？究竟他们认识多少？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知道这是神的羔羊，他们说这是弥赛亚，这是旧约和众先知所讲的那一位，话是讲了，他们究竟相信多少，明白多少，认识多少？不过他们还是跟从耶稣了。其实不仅仅是安德烈、腓力，或是彼得，或是约翰福音里面的每一个门徒，回头一看，我们会猛然的发觉，我们认识的是如此的不足，我们的信心曾经如此的微小，我们是怎么样走过来的呢？从圣经的人物到我曾经接触的生命里面， 我体会了一个功课，重要的不仅仅是一个人信还是不信，更重要的是一个人有没有成长，愿不愿意成长。个人信主的道路都不太一样，有一些弟兄姐妹从小就上教会，信主也自然不过，也有一些人经验人生很多的风波，经历过许许多多的颠沛流离，最后才认识主。也有人在经历主的医治和帮助之后信主的，还有可能有其他的动机信主。我觉得任何一个时间，一个人能够在主的面前谦卑下来信主都是好事。可是问题是，信仰必须要成长。无论如何，你信主的经验是何等的神奇，特别的感人，你还得在信仰道路上面成长。如果信主几十年之后，我们能讲的还是几十年信主那个时候的那个片段，那个经历的后。比方说，你是失恋，所以信耶稣。你现在都70岁了，每一次要讲主在你身上工作的时候呢，你就说50年前失恋的时候主给你的医治，不是很可惜吗？这不是有一段很长的日子我们的信仰挺苍白的吗？我们的生命不能单单由这一些奇妙的经历来托住我们，我们生命的雕塑是借着这些的经验以外的，也是同样重要的平常的日子。所以可能你的信主的经历平平无奇，你也不必求什么奇特的经历，重要的是你的生命成长。我曾经和一位同工朋友聊天，请他比较在刚信主的时候的他还有现在的他。他说10多20年前他信主是因为主愿意无条件的接纳他，爱他这样的一个不可爱的人。如今他却发现，我是说看见，神不仅仅是爱他接纳他，同样也是爱和接纳所有的人，包括他不认识的人。他回头看的时候看见自己的成长。所以如果我的朋友只停留在以前的地方，就是主怎么样安慰他，如何的接纳他的话，信仰也仅仅是心理治疗，信仰也仅仅是自我形象的重建而已。当年耶稣对门徒说，你们来看，也许在那个时候所有的早期的门徒所能看见的是他们的主耶稣，是一位能够体贴满足他们需要的那位主。他们看不见的是这一位主也是全人类的主，他们看不见的这位主是创造万物的主，这位主也要挑战他们，掌管他们的生命，带领他们生命的主宰。在教会的传统里面呢，传颂安德烈后来在小亚细亚，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一带传福音，他的影响甚至远到北边的我们今天所说的乌克兰，最后他殉道死在一个倾斜的十字架上。直到今天，听说在苏格兰的长老教会里面，讲台后面总有一块的铜牌，上面写的是约翰福音12章21节的经文，那是希腊人向安德烈说，先生，我们愿意见耶稣。圣经没有多讲往后安德烈是怎么样，可是他的影响力没有停下来。我想如果腓力和安德烈或是任何的一个门徒，如果他们能够回想在约旦河的那一篇耶稣向他们说你们来看的时候，他们回想自己看见什么使得他们做了这样的一个的决定呢？也许他们一定会笑说，其实那个时候什么也看不到，也不很明白，也不很清楚，不过也就是跟从了。可是就在后面的岁月里面，我们越来越明白，越来越相信，越来越紧贴的跟随这位我们的主，世界的主，宇宙的主。 如果我们可以再一次的回看我们自己过去的生命，如果我们能够回想耶稣对我们说你们来看，你会想到什么呢？你会想到你在那个时候看到的是什么？你能够想到你那个时候经历的是什么？我想唯一确定我看见的是一位不因为我的信心不足，不因为我的视野模糊一知半解，甚至不因为我的动机不纯而嫌弃我的主。唯一我可以清楚地看见是这一位主，就好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十三节里面说的，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然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。主向我们说，你们来看，各位朋友，我们来看，同心祷告。主，当我们再重新地看我们过去走过的道路，我们惊讶，我们也走过来了。是的，靠着你的恩典，我们走过来了。前面还有道路，我们祈求主继续帮助我们，能够相信你，跟从你，爱你。是因为这样子，我们每天都活在光明当中，见证主的恩典。奉你的名求，阿们。